佐门，实在是感谢你的怜悯，谢谢你为我们存留气息，让我们在地上能够为主受苦。我们有从你而来，这样为你受苦的心智能够紧接着跟随你，在地上来活出你荣美的见证。就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求主不断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来建造我们，你的灵亲自来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前面第三章我们看到我们神对我们在生活上的一些非常具体的指导，特别是弟兄姊妹中间，特别是姊妹在丈夫面前如何活出一个做妻子的一个本分，按照神的心意。那么做丈夫的如何在妻子面前按照神的心意活出应该有的生命。而且我们作为主的门徒，作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如何在持守神的话，持守神的道，在众人面前活出他荣美的见证。那么还有一个特别的提到的一点，是其他经文当中很少提到的，就是第三章的第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尊主为大，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很清楚，我们要在真理上来扎根。所以好多时候啊，我们别人问起我们的时候，好多时候好多地方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做好这儿预备，在真理上能不断的读神的话，查考神的话，到真理在我们里面真的扎下根的，我们知道越来越多，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解答他们遇到的疑问。特别是刚刚信主的或是没有信主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提很多很多的问题，这是需要我们做预备的。到了第四章整个其实就是一个受苦，是这个第四章的主题。我们是要受苦的，我们信了主以后不是在地上享福的，我们在主里面是有平安的，但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一定会受苦，这是必然会经历的。不愿意受苦的基督徒是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第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首先提到我们受苦之前，耶稣基督已经受过了，就是耶稣基督在肉身受苦，肉身呢就是指的他道成肉身作为人的那个时候，也就是他在受死之前。我读福音书，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受死之前他受的那些苦，那样苦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承受的。主耶稣受的羞辱，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虽然也有一些使徒被钉十字架，但是他们在地上受的苦远远没有超越主耶稣。说主耶稣已经在肉身受苦了，那么我们也当从这样的心智，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样形式是什么？作为兵器，那兵器是用来打仗的。那我们拿起这个，我们作为我们为主受苦的这个心智，要用这个形式去打仗，跟谁打仗呢？那不是跟有血气的，是跟那个空中执政掌权者，跟这个罪的那个权势，跟他们征战。所以，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受苦的，我们今天受苦是为了主耶稣。所以必须有这样的心智，就信主以后我们其实就慢慢会经历。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千万要实事求是告诉他们，我们信主不是说一就平安了，不是说要分得分，要与得与一帆风顺了，没有的。而我们在好多弟兄姊妹传福音的时候就怕对方不信，用这样的话来让他去信，其实这是不合适的。我们实事求是地告诉他们， 如果是圣灵感动他们会信，他不会因为受苦而弃绝。就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在肉苦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受苦我们就可以除去罪，就是这个受苦没有除罪的功效，也不是让我们有禁欲主义啊。有些宗教是禁欲主义，这个基督教不是啊。受苦是为了主，为了真理而有受苦这样的心智，那么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智，这个世界上任何对我们的诱惑都不会产生作用啊。我们真的愿意为了真理来持守，为了主来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路，这个世上的任何的诱惑都没有任何的功效在我们身上，它没有作用，所以我们会经得起任何的这个诱惑，经得起任何的考验。我们好多时候啊，就是受苦时候落在苦难当中，我们确实有时候不能胜不过这个苦难。我们不能胜过苦难，往往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力量，而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受苦的心智。所以外族受苦的心智是胜过苦难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啊。这一节经文说得很清楚，我们要有信心，还要有外族受苦的这个心智。如果真的甘愿受苦，什么都不怕，受再大的苦我们都不怕，我们一定要走这条路，那么人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撒旦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再什么样的诱惑也对我们不会产生影响。第二节，你们从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就是说我们如果从这样的心，就是为主受苦这样的心智，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心，愿意为主受苦，那么我们以后的日子，我们一定不会随从人的情欲，一定是顺服神，圣洁度日，度余下的日子。所以我们真的有了这样一个心智，就有力量来抗拒一切的诱惑，一切的情欲。第三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穷淫，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往日，那就是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好多弟兄姊妹，都是中途信的，有的信的早，有的信的晚。不管是什么时候信的，我们在不信的时候，那么就是随从这个世界，跟那个不信的人一样，这是外邦人指的是不信的人。那么他们今天这些不信的人在做什么？我们以前也在做什么？说时候够了，时候已经够了，那就是不要再继续了。我们现在信了主，那我们不要再继续以前那些恶行了，要弃绝，不要随从世俗。不要随从这个世界，不要跟他们同流合污，已经够了。第四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指的是堕落败坏的人，指的是没有信从福音真理的人，也包括教会当中那些仍然在堕落当中没有生命没有重生的这儿人，在这些事上见我们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了，他们就以为怪，因为我们以前跟他们一样，他不会对我们说什么。但是一旦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生命开始发生了变化，跟他们越来越不一样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们很怪，就开始毁谤我们。所以我们别指望这些堕落的人来说我们好话，所以我们是让我们不要在意他们，不要看他们脸色，不要看人，我们单单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们一定会毁谤我们，说我们的坏话。那么在马太福音的五章 十一到十二节，主耶稣就说过，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一到十二节，主耶稣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列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这很清楚，我们信主以后为什么会越来越多的人来开始来说我们的坏话什么的，因为是恨我们自先就已经恨了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信了主，他们才开始毁谤我们，是捏造坏话。那十二节说，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我们要真的不断的读这个圣经，圣经里面提到好多好多的先知是在地上的时候怎么被这个人毁谤的、辱骂的。所以我们在他们身上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信，从他们身上看到力量，我们就不怕。那这主耶稣说的话，被毁谤，我们感谢神，我们有福了。第五节，第五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这个他们应该是指的就刚才说那些堕落败坏的人，就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就他们将来一定会在神面前、在主面前交账的。就是今天信的人要交账，不信的人也要交账。这儿提到了活人死人，这个活人死人，这个活人指的是重生得救的灵性苏醒复活的，死人就是灵性死亡的，也就是所有的人在地上从亚当开始到最后一个，所有人不管是什么情况都将来要到神的面前要交账，接受神的审判。那么在罗马书的第二章六到八节就说过，罗马书的第二章六到八节说，他必照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就是神必按照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那么显然就是重生得救的，神就把永生给了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那么这个结党不顺从真理，那这样人是没有重生得救的。所以这个是神一定会按照每个人的行为，这个行为其实不仅仅是外面看得见的，在圣经里面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也是人的行为一部分。第六节，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这儿我们不要误解，就是说啊，死人死了以后还有福音传给他们，不是这个意思。这儿的死人和上面的死人不一样，和第五节死人不一样，这个死人就是死了的信徒，从下面他的灵性靠神活着，是死了的信徒。也有福音，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就是指那些死了的信徒，他们在活的时候是听到了福音，而且信了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接受了。那么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什么意思呢？要叫这些就是死了的信徒按着叫他们肉体按着人审判，其实就是将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在基督台前接受神的审判。那在基督台前接受神的审判，那就是我们神要按照我们活的时候，按照我们有肉身的时候，在神面前这些行为来接受审判。当然这个审判和对那些不信人的、不信神的人审判是不一样的，这儿的审判不是定罪， 那不信神的人，那个审判是要定罪的，那个罪要承受那个最严厉的刑罚的。我们不会被定罪，因为我们罪已经神赦免了。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你看这个，我们虽然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有了永生，将来也永远和神在一起，但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是要交账的。所以哥林多前书就说嘛，有的人可能虽然得救了，但是他就像从那火里面抽出了一根柴一样，一根柴一样，很可怜，可可怜怜的，羞羞惨惨的去建筑。第七节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万物的结局近了，那就是这一切，这个世界就快结束了。我们现在都看得很清楚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相信已经越来越快了。这个世界毁灭的这个速度是越来越快。不信神的人，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心里面很惧怕。但是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盼望。结局近了，主耶稣就来了。主耶稣来了，我们到他面前是好的无比。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那就是我们要小心谨慎的度日，自守自己来保守自己，来自己来管住自己，约束自己。我们的方方面面，心思意念，我们的言，我们的口，各个方面，我们自己要约束。神已经把这个能力赐给了我们。谨慎，那就是头脑一定要清醒，不断的向神祷告，求神给我们力量，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不要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啊！结局近了，我们真的是要珍惜每天的光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下面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最要紧就是最重要的，排在首位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切实原文的意思是竭力，竭力就是用尽自己的浑身力气去彼此相爱，去相爱。是主耶稣就说，他怎么爱我们，我们也怎么去彼此相爱。那主是怎么爱我们的？舍己。所以我们真的要舍得我们手里面的一切，我们要舍得拿出去来帮助弟兄姊妹。特别看到有困难弟兄姊妹，我们要实实在在的要一些帮助，不是仅仅是祷告。为什么呢？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个不是说爱能教我们隐瞒罪，不是隐瞒，遮掩那就是可以包容。遮掩许多的罪，不是我们自己，不是说我们爱了别人就把我们自己罪遮掩住了，不是的，是遮掩了别人的罪。因为我们爱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对我们的亏欠我们是可以包容的，是这个意思。但是这句话并不意味着就是我们啊，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亏欠了弟兄姊妹，别人就应该包容，所以我们就可以放纵我们自己的罪恶，把这个作为借口，不是这个意思。包容不是包庇，这个爱是可以包容他的亏欠，但是在真理上，如果是他真的是有问题，我们应该指出来，指出对方的过错，这也是爱。所以不是包庇，包容不是包庇。但是有的人，当你指出他的问题来说，他就说你不爱他，这是错误的。正因为爱一个弟兄，所以他错了以后，我们指出来让他回头，免得他走得越来越远，离开神。所以真正爱的一个弟兄姊妹，一定是会用不同的方式，不管是委婉也好，还是直来直去也好，会指出对方的错来。第九节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款待就是原文的意思，就是殷勤的招待。我们互相要殷勤的招待， 所以我们要接待从远方而来的弟兄，这是接待真正的弟兄。那么在约翰二书里面又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弟兄，我们要是不能接待的，问爱的不可以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在圣经里面看的清清楚楚的，来明白神的心意，什么情况下接待，什么情况下是不能接待的。这个彼此接待，这儿说的是主内弟兄真正重生得救的，不发怨言，不要彼此抱怨啊，对方有问题指出来，但是不要抱怨。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个人照所得的恩赐，所得的就是从神所领受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都有恩赐啊，神都把恩赐给了我们。我们有时候可能自己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慢慢会知道我们有哪方面的恩赐，比如说有赞美的恩赐，有管顾的恩赐，有是这样那样的恩赐。这个恩赐是所得的，是从神那里得到，是领受的，不是像有些就是特别是灵恩派是来训练出来的啊，特别灵恩派的方言开始训练啊，有训练班，训练完了以后大家都能说了，这个恩赐是不可以训练的，也训练不出来，神给才有，神不给没有。所以我们没有也不要嫉妒别人，我们有别人也不要嫉妒我们，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就按什么样的恩赐去服侍弟兄姊妹。在特别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十一节，这个也说得很清楚，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十一节就提到，上面提到了 好多的恩赐，那么十一节就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我从神而来的恩赐是圣灵按照 自己的按照他的心意来分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想有就有，我们可以去求，但是如果神不给我们也感谢神，神给了我们也感谢神，不是求了一定有，不是训练就可以训练出恩赐来，这是说的非常清楚的。下面就说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百般恩赐就各样恩赐，好管家，好管家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好管家。教会里面不是传道人的事，不是某些弟兄姊妹的事，是所有弟兄姊妹的事，我们都有责任来管理好这个家，我们都有责任来守好这个家的大门，不允许那些污秽进入神的家里面。下面就具体谈了这个一些恩赐。第十一节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那讲道那就是指的传道人，那传道人讲道是按照神的圣言讲，当然传道人那肯定是神呼召的了，那神呼召以后按照神的圣言，那就是神怎么说怎么讲，不要加添自己的东西，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特别在圣经快结束的时候，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这儿说得很清楚。那么在结束的时候，约翰就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 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那在生命记的第四章 也说过 类似的话。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讲神的话，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忠心，在神的话语上不忠心的不是假师父，那就是不是神的一个好管家。通常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无论是旧约时代的先知还是新约时代的这些使徒 凡是神呼召的，没有一个人是乱讲神的话的，没有一个人在神的话语上是不忠心的，都是忠心的。所以如果传道呢在神的话语上不忠心，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他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不可能是真师傅。真师傅是对不敢乱讲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判断，我们遇到这样的，我们一定要就是跟他划清界限，否则的话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我们如果是看到是明明白白看的是假师傅，我们还跟他交往，那么说明我们跟他想是一样的。那下面呢是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服侍人的，那么就是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彼此服侍的，我们是被服侍的，我们也是服侍人的。所以这个服侍人不管是什么样的恩赐，管顾也好，劝慰也好，什么的都在这个里面。那么就要按神所赐的力量服侍，那就按神赐给我们多少的力量，我们就用多少力量，那么就是尽力，我们尽力做的就行了，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尽心了，神就喜悦。所以神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他。神没有要求说张三做多少，李四必须做到什么，没有这样要求。那么神也把有的信徒给了5000两银子，有的给了2000两，有的给了1000两，没有因为给一千两就分别对待，只要尽心用好神的恩赐，神都一样喜悦。所以我们看到2000两的和5000两的最后得到的神的赏赐是一样的，那1000两的因为懒没有做，所以被神唾弃。所以我们要真是不管做哪方面的服侍，有什么样的恩赐，我们尽力啊，用心去做，然后叫神在所有的事上因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神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从创造到后来所有的。所以我们在凡事上，就在所有的事上，这里面特别提到这个神给我们恩赐是让我们服侍人的，服侍神的，不是让我们拿来炫耀的。这我们要当心，有的弟兄姊妹特别有了恩赐以后到处炫耀，好自己多了不起，其实这个在窃取神的荣耀。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我们就好好的服侍神。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原来荣耀全能，就全能就是权柄和能力，权柄和大能都是神的。神不是因为创造了万物以后他才有这样的荣耀，有这样的全能，他在创世之前他本来就有这样的荣耀和全能，本来就是他的。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不管做的多有多大，我们都是把荣耀归给神，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自己成英雄，到自己成英雄的时候，其实就偷窃了神的荣耀了。第十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烈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括号里面是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这儿特别提醒就是当时代的弟兄姊妹，也提醒今天的我们，说有火烈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第13节说倒要欢喜，火烈的试验，那就是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信主以后就经历过一次又一次非常大的艰难，甚至是患难，以至于自己就是几乎承受不了到那个程度。这是什么？这就是火烈的试验，就是神对我们的考验。这种如同火烈一般的极大的考验会临到我们，一定会临到的，这个他倒是吃苦了。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我们不要奇怪。所以我们再次看到，我们信主以后不是在地上享福，而是要为主受苦，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走这条十字架的路。倒要欢喜，要 以积极乐观的这种态度心态来面对苦难，来迎接苦难，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生命。为什么呢？说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我们今天受苦是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不是说耶稣基督现在仍然在受苦，是我们为主的缘故而受苦，就等于和耶稣基督一同受苦，是我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主的荣耀显现的时候，那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苦难都结束了，所有信徒的苦难都结束了。我们到神面前交完账以后，他一个一个的来赏赐我们，我们就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荣耀的冠冕，那就是真正我们的身体得赎，完全的得赎，可以永远和神在一起，带着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受苦仍然能够欢喜？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第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那刚才我们也读到了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一节，因为主耶稣的名而受辱骂，我们就有福了。这个福是天上的福，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神荣耀的灵，那就是圣灵嘛。为什么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有圣灵意味着我们是重生得救的。重生得救非常有重要的特征，那就是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常住，常是持续的住，持续的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真是感谢神，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圣灵的殿。第十五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邪事而受苦。就是说，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门徒，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本分是为主的缘故受苦。如果我们超越了这个基督徒的本分，为了世界上的这些事，为了自己的罪，为了自己的私欲受苦，这些苦受也是白受，神不纪念，在神跟前一点价值都没有。这特别好管闲事，这个好管闲事我们得好好的理解，就是不是我们说我们只要持守真理，看到特别在主内看到弟兄姊妹如果是真是在真理上走偏了，我们一定要介入的，我们要去提醒的，去劝勉的，这不是好管闲事。这个好管闲事在这种属世的这个层面，在属世的事上你去干涉别人的事，这就叫好管闲事。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我们不要做徒劳无益的事。如果这样受苦就白白的受了，神不会记着。第十六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主的门徒，因为主的缘故我们受苦，这个我们不觉得羞耻，而是荣耀神的，为神做见证的，这是神喜悦的。第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时候到了，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正是快到了，就要到了。他一到，那么就从神的家开始来审判。那么不信神的人，在一千年以后才接受审判。神的家，那神的家其实有的人说是简单就是教会，其实不光是教会，还有以色列选民，还有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十六节，主耶稣就说，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十六节， 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六节，主耶稣就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另外有羊指的是就是外邦得救的一些信徒，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凡是重生得救的，无论是以色列民还是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都合在一起了，这都是神的家，都要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那么以色列是怎么接受审判呢？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的二十章三十五节。以西结书二十章三十五节，以西结书二十章三十五节，这是主耶稣，就是神主耶和华来说的，说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这指的是最后走到底的，持守到底的些以色列人，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当面刑罚，那就是受审判，这个审判不是定罪，是也是在交账。那么这个旷野是什么旷野呢？在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提到了，撒迦利亚书往后翻一下，十四章第四节提到了，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我们看这个旷野是在哪儿。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那日就是主再来的那一天，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那第五节说，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这山谷必延到亚撒。所以在哪儿，就是主耶稣再来的以后呢，他的要降临在耶路撒冷橄榄山上，那么朝东，那就是那个圣殿那个朝东那个山一劈两半，就像那当时的红海分开一样，把这个山分开就列出一个深谷深沟，然后呢神把这个以色列民从的谷中呢就带到了亚撒旷野，这个在启示录当中也提到了。到了亚撒旷野，那么就在那旷野开始来刑罚他们，审判他们。这是以色列人在那儿。那我们在什么地方呢？圣经里面没有说。那么大家都认为主耶稣来了以后，把活的基督徒、死去的基督徒一块儿复活以后，一块儿死的基督徒复活变成荣耀身体，活的基督徒也变成荣耀身体，一块儿提到空中和他相遇，在空中一直待到那个七年大灾难结束，千禧年开始。那么在空中干什么呢？应该是来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这是神的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都是神的家，要起手审判，要从神家起手。下面说，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幸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神都要审判，那些不幸从福音最后没有重生得救的人，那结局会是什么样的？那肯定是非常悲惨的，所以这个结局我们也是知道的。十八节，若是义人不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若是义人不仅仅得救，这句话不好理解。
仅仅得救
对，若是一人仅仅得救，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么不前进和犯罪人家有何地可站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我们看一下这个仅仅这个意思，仅仅这个词的原文意思是有困难，很少，就是很艰难。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一人得救很艰难。为什么是艰难呢？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经历千辛万苦，最后才能站到神的面前。说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要为主受苦，所以是渐渐得救。那么基督徒就是重生得救的人，这样那不前进犯罪人就不得救的人，在神面前更是站立，根本就站立不住。那第十九节就说，所以那造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造化之主就创造主嘛，造物主嘛。信实呢，就是神是说话算数的，神答应的事一定会做到。那神答应了，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是造神的旨意受苦的人，我们就是一群造神的旨意愿意来为主受苦的人。我们干什么？要一心为善，专心。我们今天在度余下的光阴，我们就是专心做一件事，那就是为善。这个为善，你就是做合神心意的事，遵行神的旨意，不违背神的旨意，然后将我们的灵魂交给神，交给神，就托付给神，完全交给他，就是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信靠。这就是我们在余下的这个日子当中要做的。我们就把第四章分享完了。第四章让我们看到，为基督受苦是我们要走的路，受苦是我们一生要行的，一生要做的事，也是我们余下的日子当中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件事。我们会有艰难，我们会有患难，会有试炼的火烈的试炼临到我们，我们要经得起神的考验。无论是来自魔鬼撒旦的试探，还是来自主的试炼，我们要真的是要靠神来帮助我们，来经受得住这样的任何的考验，然后我们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交托给神。我们就是这样完全的交，完全的信，好好走好余下的路就可以了。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